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
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深讨教会一直面对的一个长久的问题。
耶稣警告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防备那些迷惑人的人。有趣的是，整本新约从头到尾都在警告教会要防备迷惑人的人，要谨慎防备假先知。教会所面临的咒诅，就是那些利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图利的人。这些人打着福音的旗号，为自己的中饱私囊。
不管我们怎么样想，或者是怎么说，真理始终是真理。但同样的真理，要是被误解了，或者是被错误的利用了，就会造成危险。因此，神关心人的内心，过于人的外表。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谁在尝试利用神的真理来达到报仇的目的。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你再次来跟我一起思想神的话语，研读神的话语。主的教训会帮助您的灵命成长。今天呢，我们进入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里指的呢，是由大希律在耶路撒冷建造的伟大的圣殿。它已经成为其中一个古代奇观了。这座圣殿花了50年的时间去建造，大希律他没有能够完成它。我们以前谈到的大希律呢，喜欢使用那些巨大的石头作为建筑材料。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大希律使用了一些最大的石头啊，就是用来建造圣殿的。约瑟夫的记录说，有些石头呢有14.3米的长度，2.4米那么高，3.6米那么厚。哇，听起来似乎十分荒谬啊，不真实啊。直到最近考古学家在西墙的西南角这个地方进行挖掘，才发现这些巨大的房角石啊，大约是10.6米那么长，1.8米那么高，2.4米那么厚。但是呢，当他们沿着西墙一直向着安东尼奥堡垒挖掘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块巨大的石块，大约有13.7米那么长。我站在石头旁边量一量，它呢大约是3米厚，2.4米高，几乎像大希律在圣殿建筑中使用的那些大石块一样的巨大。考古学家估计呢，这些石头大概有400吨重。哇，今天人们仍然是惊叹不已呀。究竟当年的工匠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头凿出来的呢？而且雕凿的那么平滑，又把那么重的石头能够搬运到指定的位置上的呢？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放置在他们的位置上？这仍然是个谜，也许引起了许多的猜测。人们还不能确定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搬动这么巨大的石头的， 又把它们能放置在建筑物指定的位置上。这些巨大的石块是那么完整的被切割下来，石头中间不需要用泥灰来粘着，它们就那一块一块的平叠着。虽然经过了各种的腐蚀，但是它们因为切得那样完美，至今你拿着一把小刀，你想试着把这个刀刃呢插到石块中间的缝隙里去，它是根本插不进去。圣殿建筑物的圆顶啊，是用黄金的薄片来覆盖着的。所以当你观看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在太阳光的反射下面，如果你的眼睛的角度啊刚好被阳光反射到的话，哇，这个建筑物看起来是灿烂夺目啊，堪称得上是古代世界奇观之一。所以当门徒从圣殿出来，他们留意到这些巨大的石头以及这座由西律所建造的辉煌的建筑物。建造圣殿的工程是在基督出生前20年开始，而在这个时候呢，基督大约是33岁左右吧。减去人们认为日历上出错的那个4年，大约花了47年完工。所以呢，这座建筑物算是差不多完工了，然后呢，又花了18年的时间去完成它。马可福音13章的2节说，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想在门徒看来呀，这个特别的预言是不太合理的。但是大约40年后，当提多将军来入侵，攻占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一旦他们进入了城市，那么最后一个要塞、最坚固的堡垒呢，就是这座圣殿了。它也是城里最坚固的建筑物。所以为了要挡住罗马军队，许多犹太人都逃到圣殿里去了。提多就命令他的士兵，不但不能破坏圣殿，还要保持它丝毫无损。然而呢，一些喝醉了酒的罗马士兵就开始向圣殿射箭啊，射的是火箭，圣殿就着火了，在里面的犹太人被烧成了灰烬。但是大火的高温也融化掉在圆顶上的黄金，结果呢，被融化的黄金就流下来了，填满了石头的缝隙。于是呢，罗马的士兵就争相呢去掠夺这些黄金呢，就把圣殿的石头一块一块的搬下来了。所以耶稣所说的预言准确的应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你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当你参观泰罗波恩谷的挖掘地点，在某个地区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一直挖掘到罗马的道路，那条路在基督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你能够看见那些巨大的石头，今天呢，它还是躺在那条罗马的道路上，正如当年在基督的时代那样，那些石块啊被敲碎，从圣殿山推到马路上。可能呢，有些圣殿的石块被推到泰罗波恩谷，填满了这个山谷。你看见那些石头躺在那里，就像他们当年一样，还是倒在那里，静默地见证着耶稣基督的预言，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请你注意，耶稣对西律圣殿也做出了预言。考古学家认为，也许在圣殿山上的某个地方仍然存在着所罗门圣殿的基石，因此呢， 目前考古学者兴起的一股热潮，想要去寻找所罗门圣殿的根基。斯坦福研究所已经使用雷达装置去探测圣殿山底下的表层，而且已经做出了一个模型来展示隧道和基石。他们能够用这个新的测试仪器来辨认这些东西，并且呢，希望能发现所罗门圣殿的基石。如果他们能找到的话呢，将能够大大的推动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工作。在许多犹太人中间呢，已经在大力的推动重建圣殿的工作。当然，从圣经预言的立场来看呢，这是绝对让人极为振奋的。马可福音第13章的第3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耶稣和门徒离开圣殿山的范围，越过吉伦西山谷往伯大尼去，可能他们上橄榄山，这是座相当陡的山，在半山休息是很好的主意。所以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上橄榄山，然后呢，他坐下来。马可福音第13章的第3和第4节说，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那是指圣殿被毁的事。马可福音第13章的第4节说，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或者说整个预言应验啊？马可福音第13章的第5节说，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耶稣警告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防备那些迷惑人的人。有趣的是，整本新约从头到尾都在警告教会要防备迷惑人的人，要谨慎防备假先知。教会所面临的咒诅，就是那些利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图利的人。这些人打着福音的旗号为自己中饱私囊。今天有许许多多的骗子和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呢，耶稣警告门徒要谨慎防备那些迷惑人的人。接下去马可福音第13章的第6节继续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韩国人文显明他自称为弥赛亚，我很惊讶怎么会有人去跟随他的呢？有数以千计的人去卖花生和鲜花来赚钱，想住在那些豪宅里啊。马可福音第13章的第7和第8节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那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在希腊文呢，这是讲到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与长久以来一直谣传的打仗的风声有所不同。这里讲的是一次世界性的大战啊。马可福音第13章的第8-11节里说，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或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 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所以呢，耶稣这个预言确实应验了。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读到，门徒怎么被带到官长的面前，他们是怎样被鞭打，他们是怎样被交给公会，带到统治者的面前。使徒保罗甚至站在亚基帕王面前，后来呢，他也站在尼禄面前。但是耶稣说，不要担心你们要说什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读到一段有意思的记载，看到斯提凡怎样被带到犹太公会面前，并且呢，他开始怎样向他们预言他们的历史。经文说，他说话的时候，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神的灵的高抹并且充满了斯提凡。但是呢，众人听见他的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说，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特殊的预言感到惊讶，许多宣教团体或多或少就以这个预言作为推动宣教计划的动力。他们声称，我们能借着推动宣教促使基督更早再来，因为圣经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使徒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那大约是在基督死后的30年，他在信中对教会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今天印度的教会追溯他们的起源，可以到门徒多马。根据传统的说法，多马呢去印度传福音。今天在印度呢有多马的教会，在印度的基督徒圣公中，其中最大的一间教会就是多马教会，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多马。福音由初期教会传开，并且传遍了全地。真的，他们的努力确实证明与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呢缺乏的是我们所拥有的现代方法。当我读到保罗的游行布道记录啊，看到他怎么样在旅行中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不禁要这样想，要是他能活在今天这个喷射机的时代，有收音机，有电视机啊，喷射机等等的话，哇，他所能做的恐怕是挡都挡不住的。当时呢，他要走路，要坐船啊，舟车劳顿等等等等，可是呢，他还是走遍了那么大的范围，他留下的见证跟我们呢是何等的不一样啊。不单单是保罗在写了哥罗西书之后嘱咐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世界，约翰在启示录的第14章第6节也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在大灾期的时候，神将使用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以把福音传遍世界，并不是耶稣为他的教会再来的必须先决条件。你不能说啊，主不能在今天晚上就把教会提去，因为福音还没有传到地极啊。而且呢，耶稣说过嘛，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姐妹，这不是有效的理据啊，因为福音要被广传， 而且呢，基督的这个预言要被应验，但是并不一定要由教会去传的吗？耶稣没有说过门徒要去传讲福音，他只说福音要传给万民。现在有些人认为，在启示录所说到天使飞在空中，就是指那些小小的通信卫星之一，谁知道呢？当年约翰看到这个东西在空中飞行，在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谁知道是什么呢？啊！但是约翰认为那个是天使，他在异象中看见这个物体在空中飞行，并且呢有声音向众人传福音。事实上，这些小小的接收器是能够靠太阳能而操作的，不必花太多的钱就能够调到特定的人造卫星。世界各地的居民都能够用小小的收音机来接收太阳能，能够听到广播。在晚上，他们只需要拿一条导线啊，把它放在火上，在电线冷的那一部分和热的部分的中间，就会产生足够的能量去启动这部小小的收音机。今天的人们发展出这些神奇的东西，能够借着这些奇妙的工具把福音传遍天下。马可福音第13章的12到14节，耶稣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神使用各样新的振奋人心的方法，借着教会完成他的大使命。正如查克老师所分享的，当主再来施行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没有听过福音。即使是这样，愿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活着的每一天都有机会去传扬福音。一会儿查克老师要谈谈他的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讲解有关圣殿被毁以及末日的信息，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带给我们神的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你被圣灵充满，愿你真正行在神的爱中。这爱是从神而来的，能够帮助你胜过各种障碍和拦阻。愿你真诚地去爱那些憎恨你的人，那些以卑鄙手段利用你的人，愿你以善良来对待他们， 来真正的彰显出神国儿女的特征和素质。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呢，再来继续分享探讨马可福音十三章中的宝贵信息。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将圣经的真理牢牢记在心中，尊主吩咐，彼此相爱，下次再见。